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主题，怜悯眷顾与同在的大牧者。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传讲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包含的就是三个问题，要引导我们来思想来回应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耶稣到底是谁，第二个耶稣做了一些什么，第三耶稣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回应。所以大家可能留意到马可福音过去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很多时候都在回应这个到底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包括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会有一段是有关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路加福音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主耶稣就紧接着就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所以马可福音，神借着马可福音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能够来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流离失落失散的世人的大牧者，因为他把世人，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把人要带进神的家，带进神的圆圈里面。主耶稣也是他的所有神儿女们的大牧者，我们认识接受他的，同样他也要牧养我们，他跟我们同在，陪伴我们，经历我们所在的各种的一个处境。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者。在迷茫失落的时候，我们可以门主怜悯得到牧养；在饥渴无助的时候，门主的恩赐得到饱足；在风浪艰辛的时候，能够门主同在得到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很快我们会有圣诞节的崇拜，主耶稣来了，他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要借着他十字架的救恩救赎，把迷失在罪中、失落在罪中、沉沦在罪中的世人们都能够拯救出来。主耶稣不单单要我们得生命，他要我们得的更丰盛，因为有主耶稣基督这大牧者要一路来牧养，来陪伴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恭敬仰望，求圣灵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众人的心，无论是说的、讲的、是听的，我们同门造就，借着耶稣基督当年所说所行的，我们能够更深来认识耶稣基督，也更好的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经文的一开始就讲到使徒们聚集在耶稣那个地方，将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来告诉他。那为什么使徒会回来报告耶稣呢？其实在马可福音的前面第六章的前面第七节的时候，当年耶稣基督就差遣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他给他们权柄，也赐给他们这个使命，要去传道使人悔改，也要他们医病赶鬼。所以使徒们出去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回到耶稣这个地方来向他来报告，报告他们所做的、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服侍，非常的疲惫，而且回来以后仍然一直在服侍，因为不时的有人来，有人来有人往，连他们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就跟门徒们讲说，我们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要门徒们出去去服侍他，去服侍世人，主耶稣也非常眷顾服侍中的门徒们，他们的属灵生命、他们的身心的健康，他们疲惫了需要休息， 是要休整，所以他就跟门徒们坐船要暗暗的往旷野那个地方去。结果没想到众人看到他们走了，也知道他们走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就从岸上潜先在耶稣跟门徒之前就赶到了他们上岸的地方。本来耶稣跟门徒们是想要休息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一出来一看，看到有那么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经文这边讲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今天再看到主耶稣基督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来教训，教训当年的众人，当然也教训他的门徒。单单从马可福音到今天为止，我们就看到，你看每到一个地方，在安息日耶稣进会堂教训人，到海边耶稣教训他们，又在海边教训人，他用许多的比喻教训他们很多道理，他在会堂教训，他又到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主耶稣基督很看重这个教导，虽然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没有很多主耶稣教导的讲论，但是很显然耶稣基督是把神国的道理教导给门徒。在约翰福音这个处境，路加福音就指出主耶稣把神国的道理教导给他们的，因为人需要神话语的教导，需要神国的一个教导教训。原因在哪里？就六章三十四节这边讲的，主耶稣怜悯世人，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都知道羊群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如果没有人的照顾的话，羊群其实很难生存的，因为羊没有方向感，他一出去他找不到回来的路，更不可能去自己找到好的草地，他一定需要牧羊人能够引导他，带领他到哪才知道哪个地方有草吃。羊群自己也不能保护他自己，需要牧羊人能够来保护。所以我们人如果没有一个来自于神的教导，神的一个像主耶稣的这个大牧者的引导的话，我们很难走上一条正路，也很难走到一条丰盛的路。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出来，他的羊也认得他的名字。刚才我们诗歌都唱到了，我们认得主的声音，主也认得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引导，我们也都需要牧羊人主耶稣基督牧者的一个喂养，就像羊群一样，没有牧人的引导，他没办法说能够真的出入得到吃。但耶稣基督说了，我们他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因为他可以给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喂养，让我们真正得到真正的饱足，得到真正的一个丰盛。而且耶稣基督他甚至喂养舍命，他用他的生命成就救恩，把我们带进神的国度里面。主耶稣也在主祷文里面，我们每个主日都在背诵的，他求父神让我们脱离凶恶。主耶稣的牧者都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保护着属于他的儿女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这大牧者给我们的教导。现在这世界给人带来是越来越多的焦虑、紧张，甚至迷茫。前段时间都很热，对不对？都在谈论 AI。我们知道 AI 的一出现，对整个这个世界的冲击很大。 现在甚至连一些刚刚要进大学的学生都在考虑，将来他选择专业，选择一个方向，将来会不会受到这 AI 的冲击？目前在职的人同样都在焦虑。我们都看到新闻里边都报道，对不对？好莱坞各地方都在抗议，都在紧张，那些人都在紧张。如果没有神的引导，没有牧者的一个引导、喂养、保护，我们只有焦虑，只有迷茫，只有迷失。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来了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能够得更丰盛。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每个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为什么他来到这世上。二月底我们专门有一个主日学，一起来请所有的短宣队一起回来分享，分享他们短宣的经历。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们都同样有很深的一个感触跟体会，我们没有参加，借着他们的分享，我们同样都能够感受到，那么多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回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耶稣愿意牧养每个人，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但不是所有的世人都知道都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中间就需要我们。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得到牧养。我相信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都有很深很深这个体会，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有体会。每个主日我们都有那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周围的社区都有那么多的福音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在哪个地方，他们同样需要耶稣大牧者的一个牧养，主耶稣同样怜悯他们。过去这几年国一堂我们一直在推展幸福小组的一个策略，我们到现在为止总共国一堂办了11次的幸福小组聚会，有53位慕道友福音朋友在这个聚会当中决志信主，认识耶稣基督。这只是一个侧面而已，一个画面而已，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同样需要耶稣基督，耶稣也愿意来牧养他们，因为主耶稣同样怜悯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一个消息，其实已经前一段去年就开始，约克大学在 Markham 这个地方一个新校园已经开张了，就在今年的春季，就在现在开张了，去年开始招生，今年开始入学，就在我们的旁边，校园就在 Kennedy 跟407的一个西北角，就那个角落里面。他们预计有4200位的学生要进到校园里面，这一群人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牧养，这是一个需要，世人的需要。神把我们教会放在这个麦城的地方，神有他的心意。弟兄姐妹，不当然我们在这边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也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为他来传扬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今天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舒适区里面，我们走不出去。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很享受神给我们各样的恩惠，但我们就没有去好好体会主耶稣的心。主耶稣大牧者的心是怜悯人的心，怜悯所有的世人的心。所以主耶稣盼望能够去牧养所有那些人，今天看我们是不是能够 生命能够向主耶稣能够来回应，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当年耶稣基督本来是要跟门徒一起好好歇歇，但是看到众人的需要，他暂时把那个放下来，来回应众人当初的一个需要，来教导他们。但是我相信过后耶稣基督仍然会安排时间跟门徒们一起好好的歇歇，其实也是好好的陪伴牧养教导他们。也就是主耶稣不单单是怜悯跟牧养那些失落失散还不认识神的那些世人，主耶稣基督同样也很用心来牧养属于他的那些门徒们。同样我们如果从马可福音我们仔细去看，好几个处境耶稣基督都是单独退下来跟门徒们一起。第三章第七节说耶稣跟门徒退到海边去，退到海边的意思就离开众人，因为每次耶稣到一个地方讲道医病赶鬼都有很多人来，但耶稣也服侍那些人，但主耶稣同样很看重跟门徒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特意的安排跟门徒退到海边。第四章两个地方讲到主耶稣在没有人的地方，主耶稣就跟门徒这互动，不是真的没有人，是指的是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只有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的处境。这些其实是主耶稣自己可以安排的，因为所有的门徒都需要单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没有单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单独寻求耶稣基督的牧养陪伴教导的时间？有没有？鬼坛这几年我们都借着近视一百，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一起每天坚持每天的灵修，灵修就是帮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有单独的时间安静的在耶稣面前，我们借着读圣经来领受体会神的心意，来明白神的教导，也借着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的生命，来牧养我们的生命。我同样很感恩欧洲的一个宣教，过去几年神借着 Tina 老师的一个团队，即使在疫情当中都一直在帮助栽培这个欧洲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些都是基督徒，甚至许多都是在服事中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基督同样看重在服事中的他的这些门徒们，当然他也看重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神的儿女们，他们的工作非常好，非常有意义。现在每个不单单是短宣出去，他们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的聚会。我很想鼓励国一堂弟兄姐妹们同样都可以参与，目前参与的国一堂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参与，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是来自于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有的粤语的弟兄姐妹他是边学国语边在服侍弟兄姐妹们，那些对象因为 都是讲国语的，盼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需要，看到主耶稣的这个心肠，我们同样能够委身来回应，我们同样能够来参与。去年国语堂我们六月份也安排这个退休会，同样我也很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我们从忙碌的日程活动安排当中，我们愿意能够刻意的退出来，在那边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也跟神的儿女们这个属灵的群体我们在一起。这是疫情以来我们第一次实体的这个退休会，以前参加过的弟兄姐妹其实都非常非常反应都非常好，因为难得一个时间我们能够大家生活在一起， 我们不时的从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听到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短宣可能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他们发现在两个星期里面，他们短宣队员之间的互动交流讲的话比他们在国语坛三年五年所经历所讲的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一起服侍，一起生活。这退休会同样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一个机会，让我们大家一起在，其实生活在一起就是一起在经历神，很难得的机会，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应，能参加。我们国语坛同样有许多的团契跟小组，还没有参加团契小组的，同样鼓励你，特别是新朋友们，鼓励你进入团契跟小组，因为你进入这个群体里面，你才能够真正更多的来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牧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听了，我们领受了，我们明白，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饥渴无助时，门主恩赐得饱足。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许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都非常熟悉，我知道。不过我想问一句，当你再次读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或者当这神迹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新闻，一个故事来传讲给其他人听呢，或者是你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或鼓掌或感恩，然后就了了呢？还是你的生命对神迹的发生能够有所回应？还是因着这神迹，你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还是因着这个神迹，你今天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这个神迹是四个福音书里都记载的，但除了主耶稣的复活这大神迹，这是唯一另外一个神迹，耶稣当年行的神迹，在四福音书都记载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读了一遍的四福音书，你就读了四次的这个神迹。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当年所发生的对今天的你跟我，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其实当年就四个方面的角色，一个首先是主耶稣，然后就门徒，然后有一个小孩，然后其余众人。当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怜悯的神，是怜悯的大牧者，他眷顾我们，他有极大的恩典，极大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知道跟我们实际去经历是中间很大的差距。同样都知道主耶稣怜悯眷顾恩典能力，但当年的那另外三批人的领受的回应就不同，我相信今天我们同样不同。当年的门徒，当年的小孩，当年的众人都会有不同。门徒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感恩，他看到天暗了，众人需要吃东西，所以他就跟主耶稣讲，赶快请众人散去，让他们到四围的乡村里面去找自己找吃的。可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众人这个需要你们来解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提醒他们，门徒们，你们忘了自己的责任。看到需要是好，有着怜悯的心是好，但看到需要不是把这需要就推出去，甚至推给神。所以主耶稣当年就提醒门徒们，你们去解决， 门徒们也想解决，他们不是不想解决，但是他们看看自己手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们根本无法满足众人那么多的需要。所以门徒们才会讲，跟耶稣讲说，我们难道能够用20两的银子去买饼给 这么一些人吗？因为总当初总共男人有5000，单单男人就5000，也就意味着5000个家庭。门徒当然他们都是原来都是打鱼的，现在鱼都不打了，他们都是靠其他的信徒，一些妇女，有钱的妇女的一个资助。20两银子，现在当年200个人一天的工钱，他们手里当然没这么多钱，他们没有余力能够去，没有能力能够去应付这个需要。可是门徒们就忘了在他们旁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能力。所以主耶稣就是问他，你们现在手里有什么东西？约翰福音那边记载，安德烈就来跟耶稣讲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孩子，他手里有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这只有这5个大麦饼2条鱼怎么足够这么多的人的一个需要。但是我们人的不足，人的资源的有限，如果我们愿意把它放在耶稣基督手里的话，主耶稣基督可以行出当年这现当年这神迹一样，用就用那5饼跟2鱼就喂饱当初的5000个家庭。这是当年所发生的事。其他人5000个家庭都吃饱了。吃饱了他们怎么回应呢？他们想逼耶稣做王，以后就吃喝都靠耶稣了。这是当年的那些其他众人的回应。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今天来想一想，今天我们在哪些人的心境的当中？今天我们看了这个耶稣这个神迹，我们今天怎么来回应？我相信当年除了那个小孩子手里有5饼2鱼，其他人应该手里也有一些东西，只是他们不知道。门徒在问，有的可能不知道，因为5000个家庭分散在很大片的一个区域里面，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可能有的人 也没有不愿意拿出来，都会有各种情况都会有。但是很可贵的是这个孩子，这小孩子他手里有这5饼2鱼，他就愿意把它拿出来。就因为他舍得把它拿出来，这小孩子就经历了神的一个恩典，看到神的恩典，亲眼看见神的恩典。我相信这神迹对这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对他将来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不信将来到天上你们去问这孩子。但今天神要问我们，今天我们手里所有，我们手里有的这5饼2鱼，我们是怎么来处理？我们自己紧紧抓住它呢，还是愿意把它放在神的手中？如果只是紧紧抓住它，你会发现，你自己很快会发现，这5饼2鱼其实最后你自己能够用的人，能自己用的人消耗的不多。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它消失到哪去了，从哪里漏掉了、坏掉了、丢掉了。你们回头去看看你们的投资、银行账户，你们就知道。但是假如我们愿意把我们手里有的，神没有要求我们所有都拿出来，把我们手里有的你能够拿出来的，你拿出来放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好好用，而且让更多人得到赐福，得到祝福。 你能够献出来做五饼而已，可能就简单的你陪伴一个弟兄姐妹，陪伴一个福音朋友，你就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精力来陪伴他。你可能就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里面，你唱一些的服事，把你的时间拿出来，把你的金钱拿出来，把神给你的财灵你就拿出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甚至你的无边爱就用在你愿意来接送一些弟兄姐妹，一些长者，一些福音朋友们。有许多许多的机会你可以来把你的无边爱放在神的手中，甚至有时就是你拿起一个电话关心一下最近没看到的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你知道哪个弟兄姐妹需要，你愿意去陪伴他走一程。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神可以借着我们所做的有限的所做的这一点点，能够大大的来赐福其他的人。那就看你看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摆上去。对于门徒来讲，他们有怜悯心，他们能够看到需要，但是耶稣基督提醒他们的是，他们要记得自己的一个责任。今天我们同样都看到很多的需要，我们分享讨论的时候可以发表很多的一个评论，对着世界，对着周围，对甚至对教会很多的评论，但我们怎么样进去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这是耶稣今天要问我们的。当年门徒们忘了主耶稣提醒他们，今天耶稣基督就借着他当年对门徒的提醒，也在提醒你跟我，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世界的需要，神国的需要，神家里的需要，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在回应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同样要记得不要只看到我们有限的资源，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当我们愿意参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大牧者，他的怜悯跟恩典，也真正经历到他。每次我们看短宣回来的一个视频分享，我相信所有短宣队员他们看的感受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视频的每一个片段，他们都知道后面的一个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经历。所以曾经一个短宣队里面，他们视频刚做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群里在分享，很多人都说一看到视频他们眼泪都流出来。当年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神迹的过程，所以他们有很深的体会。因为其他那5000个家庭的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根本都不知道这些饼跟鱼哪里来的，但门徒们都知道，这小孩子都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们都亲身参与在其中。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一起参与在耶稣基督对世人、对众人、对整个教会神儿女的牧养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来更多来体会、领受、更多来经历这位大牧者，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不单单只是在头脑里面，是我们整个生命有真实的一个经历。我们都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惠，特别是现在在报税，大家都在算去年我们有多少收入。当年那些其余的众人吃饱了就想跟着耶稣，以后都靠他吃喝，我们是不是有这心态呢？我们就是享受 耶稣，你今年再次恩上加恩，给我更多的恩典恩惠。但是主耶稣基督当年在这个神迹之后，跟门徒们接着一个教导，在约翰福音里面教导，他要让他们理解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粮，所以他说只有他能够让他们不饿，让他们不渴。他总是把这个神迹跟他的一个教导跟他的救恩连在一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领受神的恩惠，有没有跟主耶稣的这个救恩跟他整个神国能够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我们就像当年的那些奇异的众人一样，我们就白白领受这个恩典。同样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借着我们手里有限的资源，让人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能够跟耶稣建立生命的关系，跟耶稣的救恩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不单单只是做好事，做好事本身好，但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更加看重的。当年他医病赶鬼，他解决人的需要，甚至这肉体这个需要，肚子饿这个问题这个需要，但耶稣基督更看重人的属灵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提醒我们，也借着这五饼二鱼，今天其实在给我们发出一个挑战，一个呼吁，盼望今天我们再次来看这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跟以前不再一样，不单单只是作为故事来传说、来传讲、来教导，甚至来教导，也不单单只是在看热闹，在旁边看来感恩、来赞美，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门徒们当年还忘了主耶稣基督神迹的意义，这是我们在下边一点我们会一起来看的。他们当年首先忘了自己责任，忘了主的恩典能力，更忘了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意义所在。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分难艰辛时门主同在的平安。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在六章，接着六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那边记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塞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慈悲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边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惑。五饼二鱼神迹完以后，因为众人要想逼耶稣做完，所以耶稣把众人遣散开，然后就叫门徒先开船走到他指定一个地方，到伯塞大那个地方去，然后主耶稣就自己先到山上去祷告，他散了众人以后就山上祷告。结果门徒在自己在独自行船的过程当中，在海中碰到了风不顺、狂风巨浪，经文里面讲到他们摇橹甚苦，而且是夜里一直到四更天，四更天就大概早上三点到六点的这期间，说明他们在海面上其实摇橹甚苦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圣经没有记载，但当年的门徒心里是不是在那边在嘀咕， 但他们那么长时间摇橹圣苦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都一再不出现。他们会不会觉得耶稣基督好像都不关心他们，不在乎他们，都不管他们了？主耶稣是这样吗？应该不会。这是为什么？五十二节那边讲到，他们不明白。如果门徒们想起在他们之前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过程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如果他们想起之前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牧养教导，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应该知道主耶稣很在乎他们。当他们疲惫的时候，耶稣基督都那么的关心他们，都特地要安排到旷野，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跟他们好好的歇一歇。当他们面对众人那么大的需要，束手无策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触手来行神迹，能够来满足众人的需要。而门徒们在海中这么艰难，甚至都有一些的危险，主耶稣当然不会说置之不理，不会不管他们。所以关键问题不在耶稣基督那里，关键问题在门徒们，特别在他们的心里面。神不会改变，经常变化不动的是在我们。我估计当年那些门徒们在摇橹圣苦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根本都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以为是鬼怪，甚至惊慌起来。他们的意识里面根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来，当然更不会想到耶稣基督是这样子来的。耶稣为什么会在海边上走？其实他是特意的，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到门徒的面前，来到他船上。其实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真正能够来认识他，让门徒们来认识他。在约伯记九章八节那边讲到，他指的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独自铺张参天，步行在海浪之上。只有耶和华神能够在海面上海浪上来行走。主耶稣就特意用这种方式要来走过门徒的这个地方来，让他们认识到这在他们面前这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是神，是来自于神。虽然一开始他们都听过施洗约翰的见证，父神都在天上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们脑子里面都认识，就像今天我们脑子都认识的。但主耶稣当年要借着这个处境这个经历，让他们亲眼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真的就是那位神，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位神。经文讲到耶稣要走过他们那个地方，要 pass 他们，他是要让他们想起当年耶和华神在摩西面前，在以利亚面前，他要走过他们的面前。可是门徒们心里迷糊了，心里迷糊了，他们失去了这很好的一个能够更深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机会。所以等到耶稣基督上了船，风平静了，他们才醒悟过来。其实主耶稣基督跟他们的同在，不是一直到他上了船，登上船才同在。耶稣基督在天上看着他们摇橹圣苦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是耶稣跟他们同在了，只是他们心里迷糊，没办法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同样有另外一个处境，主耶稣在风浪中，耶稣 在床尾巴枕着枕头睡觉，主耶稣就在身边，门徒们都没办法感受到耶稣的同在。弟兄姐妹，关键在这心，关键在这心。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许你在一个艰难的处境当中，也许你的眼睛感觉，你的心里也感觉好像神都不在旁边，但你要记得，你要知道耶稣一直在我们旁边。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好，把这个带出来。新译本对六章五十二节的翻译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他们的心迟钝。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的心那么的迟钝？我们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惠，很多的帮助，但我们的心迟钝，所以我们不能去明白那些神让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背后的意义。他是让我们更深来认识耶稣基督。神今天随时无论在什么处境下，他都在我们的身边，都跟我们同在。贝内尔在属灵凌晨同路人这边讲一句话，讲得很好，对我有很大一个提醒。他说，我们不能辨别神的同在，往往是因为我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他。当我们经历困难的处境时，祈求知道神的同在，就是祈求有新的眼光能够看到神在哪里，而不是我们期望他在哪里。他在我们最不预期见到他的地方，而且往往以我们认不出来的形式出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同感。许多时候我们感觉神不在我们的身边，感觉到神不关心我们，不在乎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心迟钝，我们没办法打开我们的属灵的那种眼睛，看到神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无论什么样的处境。因为主耶稣基督当年自己亲自的一个应许，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应许父神跟主耶稣要跟我们同在，他也应许圣灵要永远跟我们同在。主耶稣说话算数的，他说他跟我们存在就一定是同在，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不见，就像当年的门徒眼睛看不见。弟兄姐妹们，盼望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面，或许我们也是摇橹甚苦，而且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耶稣基督他都看见。耶稣基督没有马上解除我们目前的困难处境，但是他都看见我们的处境，而且他也都一直陪伴着我们，因为他跟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边教导，他说在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着平安。也是在苦难，在苦难还没有解除之前的这个处境当中，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他同在那个平安，这同样是他的应许。今天如主耶稣来问你们说我是谁，你怎么来回应？我们从我们从这圣经里面所学习所领受的真理，我们可以回应，我们更可以从我们跟主耶稣的一个经历来回应。这经历可能是在我们迷茫失堕的时候，基督徒神的儿女也会有在迷茫失落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饥渴无助的时候，我们很迫切的一个需要， 在眼前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困难艰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经历这位神，这位不离不弃、怜悯、牧养我们的一个大牧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恩惠。你不单单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所有凡相信接受你的，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孩子。你也在我们的一生的日子里面，你也一直愿意来陪伴牧养，来这个帮助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求你借着今天这经文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你的每一个儿女们，也提醒那些还没有认识你、没有相信你的那些福音朋友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这位大牧者。没有牧人，我们只会迷失，我们得不到喂养，我们也得不到保护。只有在你大牧者的眷顾下面，这牧养下面，我们的生命才能更加的丰盛，也才能更多来经历你、来认识你。求你珍惜，帮助我们珍惜今天你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机会，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珍惜，让我们善用，也借着我们能够使更多人能够蒙恩、能够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